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欢迎收听由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云彩飞扬》。我是静怡，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朋友，你可以想象有一个人，他从小经历了父母离异、分居、抢小孩这些事情，而且他也常常说自己是一个平凡人，但是他却做出了许多不平凡的事情。他怎么做到的呢？今天我们的 VIP 为你请到的就是高子文 Wendy。 嗨 Wendy 你好。
静怡你好，各位听众好。
我们刚才说到你从小经历了爸妈抢小孩，就是抢你，好像叠对叠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时候到底是怎么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
其实我妈妈跟爸爸是爱情长跑结婚，但是在结婚的过程中，妈妈有渐渐的意识到好像其实两个人并不合适，但他们还是硬着头皮结了婚。那当然价值观就有很多的冲突。在结婚后其实很快的，在一年内妈妈就生下我，所以为了孩子她不断的忍耐，就是有受尽很多的委屈，他们也有很多的争吵。那一直到3岁的时候，妈妈真的是无法忍受了，她可能也忍到了极限，所以她其实当时她是先带着我离开家的，带着我回到了外婆家。爸爸得知之后当然也是非常的愤怒，所以他们在一些的争执情况中，爸爸就把我抱走了。对，那一抱就是无法回头，最后就是只能让我在爸爸的家中成长。
所以妈妈看不到你。
刚分开的时候她没有办法找到我，因为很快的爸爸因为要工作，所以就把我送到了托儿所。那她也不告诉妈妈我在哪一间托儿所，所以妈妈只好四处打听，找亲戚，找邻居，想尽办法想得知我在哪一间幼稚园。对，那后来也很幸运的得知了。大概前面几年他都是在幼稚园跟我碰面，因为他没有办法回到爸爸家。对，
哇，所以我们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辛苦的状况。
是，
对你的父亲母亲他们当然很辛苦，但是你应该在其中也是蛮辛苦的吧？
还蛮不容易的，因为其实不是每一次都可以在学校碰面，虽然就是妈妈很努力，她也试着打电话到家里，但常常会被羞辱或是被辱骂。到后来她其实是可以进到家中见我的，可是每一次的见面，其实当我知道妈妈要离开，就是时间我看到可能9点多我要去洗澡睡觉了，她必须离开的时候，我就会开始流眼泪，因为很想妈妈，很希望她可以陪着我到隔天的早上，可是她不行。那当我开始哭，爸爸就会生气，因为他就觉得是妈妈的错，因为妈妈来让我流泪，整件事情就会让爸爸觉得那你还是不要出现，小孩就不会哭。我为了不要再让爸爸不开心，所以最后我记得我很小，应该是中班大班，我就会学习笑着送妈妈走，然后盖上被子或是走到房间的角落偷偷的哭完再去睡觉。
哇，我觉得好心酸哦，让人很心疼，真的。我觉得孩子在当中都是爱爸爸爱妈妈，但是夹在中间哦，夹心饼干。你大概是到多大你有记忆比较可以就是让自己的心情真的是比较平缓的去看这件事情？
其实日子都还是会照常的过，那我跟爸爸的感情也很好，比较常的挣扎就是在这种见面要分离的状态。其实这中间持续了好几年，他们到我六岁才正式的离婚。我印象很深刻是那一天爸爸骑车载着我，他就突然跟我说，我跟你说一件事。我说，什么事？他就说，我跟妈妈离婚了。那他们其实有没有离婚是没有关系，可是我好像似懂非懂的懂得这个意义是永远无法回头了，所以我就坐在机车上哭了非常非常的久。对，那当然就哭完那一天之后，我的日子还是就是像以前一样，偶尔跟妈妈见面，平常跟爸爸互动，就这样过下去。好像我从小个性就很容易接受那个现况，我也没有怨恨他们任何一个人，因为我很爱他们。对，
真的是很不容易，才六岁哈。
对，
但是我知道后来爸爸好像遭遇了一个重大的，算是意外吗？还是疾病？
是意外。我11岁的那一年，刚好有点特别，是跟现在的状况有点像，是 SARS 期间，在和平医院封院的那一天，我爸爸发生了一个意外。他是水电工，那他在那个遮雨棚施做一些工程的时候，因为那个遮雨棚太过的破旧，他站在二楼的遮雨棚，后来他就不小心的摔到了一楼，那他是脑部着地，所以就经历了很重的创伤。所以那一天他到医院的时候，其实我们有收到通知，那我是下课后回到了我们家中，姑姑才告诉我说，我跟你说你爸爸发生了意外，所以你不要紧张，我们晚一点会去医院看他。那我也赶快就联络了我妈妈，就跟她说爸爸出事了。妈妈当时她已经信主，有认识传道人教会的人，他们就开车来载我跟阿嬷赶快去医院看爸爸。对，那到医院的时候爸爸其实还是清醒的，就是医生有说他脑部里面是有淤血，可是他还能够跟我们对话，所以他看到我的时候我就是哭嘛，他就说傻瓜哭什么，我明天就回家了。可是我没有想到那是他在清醒的时候跟我讲的最后一句话。他后来呢因为脑部淤血，在那天呢我们回到家后半夜就收到通知说，因为淤血跟脑水肿太严重，他需要立即开刀把淤血排出去。那天是妈妈留守在医院陪伴他，因为阿嬷年纪老迈还要带我回家。所以得知消息之后，我们又赶快去医院，就发现他必须马上开刀。一开始是右侧，需要把所有的脑水肿啊跟血块处理掉，后来发现左侧也水肿又有血块，所以也必须处理，所以左右脑各开了一次。在几个礼拜的过程中，他后来又发现因为脑水肿的太严重，所以当时的技术只能让他把头盖骨拿起来。还好我们遇到很好的医院，就是头盖骨拿起来之后，他让脑水肿稍微消掉，所以他大概需要拿掉两个月再重新把它开刀放回去。对，所以他是四月出意外，但是到五月母亲节的时候他是头盖骨拿掉，但是他已经是可以回家。但是这个过程中很奇妙，就是其实他每一次送进去手术房，医生都要我们做最坏的打算。他说因为这个手术正常人开完应该是不会清醒，就算醒来可能脑部会有很多的影响，也有可能成为植物人甚至是瘫痪。所以每一次送进去的时候，我们的心情都是很复杂的，我没有办法去思考，因为当下他的状态已经是不是正常人，因为他全身都肿，他已经有点面目全非了，然后每一次都是用呼吸器维持，然后送进手术房，就在几个礼拜的期间就送了好几次。那因为那是 SARS 期间，其实我们要进出医院也很不容易。
对，
就是疫情期间我们都经历过要进出医院其实不容易，甚至是要回到学校，学校也会因为你一直去医院会有点担忧，
也怕他被感染，也怕你们被感染。
是，所以当时就是各种情况都让我们觉得真的好辛苦，但是他也就这样撑过来。那在我后来才知道，是妈妈当时她是不断的在医院跪下来为爸爸祷告，而且她也就是邀请教会的弟兄姐妹 一起集体的为爸爸祷告，所以我们才发现是真的有一群人为我们的家祷告，爸爸才能在一个多月的情况中，他真的很快速的回到了普通病房，并且回到家中。虽然他现在不是像我以前认识的那个爸爸，可是他其实健康状态就是只要定期的回诊跟吃药，现在都还是算稳定的。
虽然已经离婚了，但是妈妈还是这样子尽心尽力的照顾，还邀请教会里面的大家一起为爸爸祷告，
是
还跪在地上。
是
什么时候知道妈妈成为基督徒的？
在他们离婚之前，大约是我五六岁的时候，妈妈有一次在电话里，她就跟我说有人带她去教会，可是我不知道什么是教会。她只说，那我为你祷告，我教你唱一首谢饭的歌，然后最后呢，你只要在祷告后面说阿们就好了。我就哦好，那我说阿们。后来还讲给我爸爸听，然后我爸爸就说我们不是信这个的，对，不可以讲阿们。
你还记得那首歌怎么唱吗？
他就是唱谢谢主耶稣给我饭饭吃，保守我做乖宝宝，更爱主耶稣。
好可爱、哦、
阿们。
太可爱了。
对，我就
现在还记得。
对，我们教会的小朋友都会唱，到现在还在传唱。
嗯嗯嗯，
但是当下爸爸是不开心。对，那妈妈就常常会来看我的时候，她就陪我读儿童圣经啊，带我祷告，她还会开 Good TV 给我看，她就会常常在电话里面跟我说耶稣很爱你哦，妈妈虽然不在你身边，可是你可以祷告。所以我虽然没有实际的踏进教会，可是妈妈她常常在电话里面就是鼓励我，因为她说去到教会之后这个信仰帮助他很多，他可能对孩子也没有办法解释这么多，但是那个当下其实妈妈是把信仰用电话的方式，用陪伴的方式带到我的生命里面。
他也常常为了让你可以回到他的身边来祷告。
是，
嗯，他后来有跟你分享一些他自己的经历，对不对？
对，他曾经跟我讲过有一次他已经教会的一些事情忙完了，他准备要骑车，要从台北市要骑到我家在新庄，所以骑到一半的路上突然接到我爸爸的电话，说我表现不好，所以叫妈妈不要来，就是让妈妈不来成为一种处罚。那我妈妈当然很生气啊，我看小孩是权益怎么就被取消了呢？所以我妈妈就很难过，她就掉头转身骑回牧师家，哭了一整夜。对，那他所有他身边的姐妹啊，牧师其实都知道这个过程，是这样的事件是常发生的，就是常常他突然就不能看小孩，就是因为我表现不好啊，或是爸爸心情不好啊，甚至是爸爸知道今天他要来，他就把我带走，把我带出去玩，让妈妈扑空。所以妈妈常就是以泪洗面，因为看不到小孩。
好辛苦哦。
嗯，
但是他没有放弃，他持续的在为这件事情祷告，对吗？
是，因为他也很了解孩子如果一段时间没有接触其实是容易生疏的。嗯，所以他很努力。
对，
他不断的就是打电话确保我还记得他。对，那他后来也是很努力的，虽然常常来到这边可能会扑空啊，会不开心啊，他还是想尽办法的进到家中，至少一个礼拜能够见到我一次。
是，
嗯。
爸爸工作出了意外之后，其实爸爸就没有办法照顾你，所以后来就是妈妈照顾你吗？
其实一开始 爸爸受伤后，奶奶是希望我继续留在家中。那也因为爸爸是脑部重创，所以他们觉得在前面的两年是恢复的黄金期，如果孩子不在，我们可能就变成了陌生人，甚至是爸爸在恢复的期间，其实他是需要身边的人事物是照旧的，才能够帮助他的记忆快速的修复。妈妈的心态是，孩子已经没有了爸爸，奶奶年纪老迈，孩子是需要妈妈的，所以他很积极的希望可以用温和的方式让我去到他身边，可是同时他也着手的开始去寻求一些法律的协助，因为他最坏的打算就是走官司，可是他不希望在这个节骨眼上跟家人之间闹翻。那奶奶其实在爸爸刚出事的时候，他是态度有稍微的软化，因为他也知道要照顾病人又要照顾小孩真的不容易，可是他后来又心硬了吧，他就是觉得没有办法接受自己的孙子就要被带走了，所以后来我们又有一些的冲突，妈妈就很难过，可是他只能继续的等候。
你那个时候是11岁，其实也是小大人了，
是
你自己心里的想法是什么呢？
我那个时候的心情很复杂，因为像是爸爸不见了，但是他又还活生生的在我的眼前。那我跟妈妈实际上并没有住在一起的印象过，因为我是三岁就跟他分开了。后来很奇妙是，辗转间我们有一些的机会，可以妈妈偶尔带我出来，带我出来过两天一夜，过周末。那有一次呢，是我的妈妈带我去穿耳洞，后来我耳朵发炎了，我们就住院住了三天。虽然很好笑，但是那三天也让我跟妈妈有很深的相处，就很少有这么多的时间相处。那一次呢，也真的让我再回到爸爸家之后，我第一次会主动跟他说，妈妈我好想你，认真的那种想，以前只是知道他不会在的那种想，可是这次是我很想跟他一起生活的那种想念。对，所以那一次有让我感受到是我真的很想跟妈妈在一起，那爸爸的状况已经是不可逆了。对，那我在那当下其实不太好受，因为心情很复杂，我很想要陪爸爸，可是我也很喜欢妈妈。对，那最终是因为那次的住院让我真实的感受到我想要跟妈妈生活在一起，也让妈妈正式的能够开始预备把我接过去。
我在想说，你才11岁就面对人生这么大的难题哦，
嗯，
还有选择，
嗯，
你在5、6岁的时候，妈妈介绍你认识这位耶稣，而且告诉你说耶稣爱你，那在11岁的时候，这份信仰有帮助你吗？
在那当下，其实我好像也只能祷告，因为奶奶也会带我去拜拜，妈妈会带着我祷告，可是在那个过程中，因为开始慢慢的有来到教会，偶尔能够来一次，那每一次来其实都会有教会的叔叔阿姨啊，牧师叔叔阿姨会为我祷告，其实他们的祷告对我来讲很关键，因为在他们的祷告中我会不自觉的流下眼泪，我可能也不会觉得我很可怜，因为在那当下的孩子不会想这么多，只觉得怎么发生这么多事情。可是我印象很深刻，有一次有一个阿姨按她的手在我的头上，她祷告什么我其实没有印象，可是我只知道我一直在流眼泪。对，所以那个感觉是很特别的，我没有办法形容，在那当下我可能不够智慧去形容那个感觉，可是我只知道很温暖，然后一直想要流眼泪。所以那个时候那个信仰成为我一个很大的动力，因为我在别的地方我得不到这样的安慰，那个是没有办法用言语形容的。对，
你觉得像爸爸跟妈妈他们其实真的很爱你，只是说在大人世界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那你来到教会，我记得你曾经分享说有一份爱让你的心好像那个空洞还可以被填补，要不要再跟我们多分享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因为从小我就一直是单亲的状态，小时候是跟着爸爸，长大后是跟着妈妈，所以其实刚来到教会的时候我很纳闷，就是如果大家口中这个神 他是说他这么的爱我，可是我也开始觉得为什么我的人生发生这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为什么我没有办法有一个正常的童年。所以那个时候也会心里面有一些的不满，每一次参加教会的一些聚会要祷告的时候，我也会觉得为什么是我，为什么要让我经历这一些。可是同样的，每一次在祷告当中，我都可以感受得到那个感受是我心里面是有温暖的。同时呢，教会的很多的家人他们也知道我们的处境，所以他们用很实质的爱来帮助我，常常陪伴我出去玩，在我有需要的时候他们会帮助我供应我。在我们在教会当中，我的牧师就像是我的另外一对父母，在我人生很多很关键的时候他们都会为我伸出援手。所以这些都让我知道说，其实虽然我好像成长的过程中我的父母好像总是少了一边，可是因为有教会这些家人实质的爱，让我好像没有觉得我这么的孤单。所以在成长的过程中，好像从来没有因为我是单亲家庭我就觉得我比别人欠缺了什么，我的生活环境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糟。对，因为当我真的发现我有需要的时候，我是有一个避风港可以求救。对，所以我才会觉得可能我小时候是觉得有缺口的，可是渐渐的在这样的团体中，在这份信仰中，我就觉得那个洞有慢慢的被填补起来。
听到子文 Wendy 这样子分享，提到避风港这三个字哦，会不会有点像你现在所帮助的这些孩子，你也是为他们等于说建立了一个避风港，让跟你类似的孩子同样也可以得到爱？你曾经做过这样的联想吗？
其实是有，不只是在我现在所服侍的这个事工，甚至是后来在教会里面我也担任了小组长，所以我也帮助了很多后面成长的一些孩子，有单亲家庭的，有家境贫寒的，有各式各样状况的。所以每当他们在跟我分享他的父母吵架，他的家庭发生什么样情况的时候，我都可以感同身受，因为我自己经历过那份孤单或是那个痛苦。所以当圣经上说与哀哭的人同哭的时候，我是真的在哭，因为我了解那个痛苦。那直到我后来也参与了我现在在大都会国际儿童事工，我们在世界各地上帮助更多比我更辛苦的孩子，当我开始出去到国外看到这些孩子的需要的时候，我真是觉得我其实是很幸福的。因为在我可能六七岁妈妈信主后，我有蛮多的资源可以陪伴我，可是这些的孩子他们相对的比我们更辛苦，因为那是大环境的关系。所以我自己觉得我很荣幸在这么小的时候认识了这份信仰，让我在成年之后我也有能力用些微的力量去帮助这些孩子，能够让他们有机会走出他们的困境。
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静怡。云彩飞扬是由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今天为你请到的 VIP 是高子文 Wendy。 Wendy， 你到世界各地去帮助这些贫困的孩子，要不要跟我们多分享一下当初你是怎么会想说要加入这个团体？
这个其实又必须说到我的妈妈。她在信主之后呢，她读到了一本书，这本书叫《她是我的孩子》，著作者就是 Bill Wilson 牧师。 当时呢，我在国中的时候，妈妈就常常跟我说这本书。她就说有一位老牧师，他常常开着巴士在很多很贫穷的地方去接小孩。我就说接小孩去哪里？他说去教会。然后开巴士去接小孩到教会。他说对，这个老牧师呢，他帮助了很多有需要的孩子。那妈妈也常常跟我说，因为他本身是幼教老师，所以这个牧师的影响力也让他知道他要在孩子的生命中带出影响。所以在我小时候，我就听过了这位老牧师。直到2012年左右呢，牧师来到台湾，我参加了他的特会，当中他也分享了很多很感人或是很让人很震撼的现实世界。那我就很受激励，也很受感动。在那一年的特会当中，我就做了一个祷告，就是我希望我也能够有能力去改变这个世界的某一部分，我希望我的生命可以做一些与别人不同的事，而不只是成为一位上班族。可是当时的这个祷告，我不知道我在祷告什么，我只知道我想要不一样，我想要跟我同年龄的人不一样。隔一年呢，在我进到大学之后，我其实也没有多想，我就只是读书打工，读书打工。后来呢，在辗转间有一个暑假，我把我所有的打工辞掉，我去参加了一个圣经学院，为期两个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就只是专心的上课。有一天台上的牧师又提到了比尔牧师，他就跟我们说，我们想要找一位英文好而且愿意服侍神，喜欢这位牧师所服侍的这个事工，那如果你觉得你是这样的人，你下课可以来找我，我们需要再征召一位全职的人员。那我心里想，我还没毕业我很有感动，可是我还没毕业，所以要全职绝对不会是我，我就放弃了，我就默默的把这个感动放在心里面。但是一下课呢，大概超过十位同学都跑过来跟我说 Wendy， 我刚祷告的时候我就觉得是你，你要不要去看？所以好多人就走过来说，我觉得他就是在讲你。我就说好，那我去谈谈看。所以后来呢，我就去谈了，也了解到他们其实是现在正在台湾刚建立，台湾有一些的人愿意来资助赞助这些小朋友，帮助他们，但是需要有人来协助一些行政上的工作。那我就鼓起勇气用英文去面试，那我也提出我还是学生，我还有部分的学分还没修完，我是否可以从兼职开始。对，那后来他们也同意了，所以从2015年到现在，我就是一直在大都会国际儿童事工服侍。
哇，真的好特别
真的
所以后来你在跟比尔牧师共事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也去过一些国家，
是
包含哪里？
我第一趟出去是牧师希望我可以到我们的总部，他觉得纽约是我们一切事工的开始，所以他第一趟希望我去纽约。那后来辗转中也跟牧师去到了印度还有菲律宾，那我们也约好要去肯亚，可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就不断的延后这件事情。对，所以这个过程中我去了美国两次，那印度我们也是去了城市，也去了贫民窟。那菲律宾的话，就是我们去了他们的垃圾山、贫民窟，还有住在坟场的那些孩子，我们有去探访他们。
我想请温迪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大家心目中所想象的纽约就是很美的地方，
是，
可是它的周边却也蕴藏着许多的悲哀。
是，
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你去那边你印象中比较深刻的事情？
我记得因为我们的事工是在布鲁克林区，我们的总部设在那个地方，那其实从布鲁克林区到纽约最繁华的曼哈顿区搭车大概只要20分钟，可是你会发现20分钟的车程这个世界就截然的不同。对，他们的生活的环境的落差会大到你没有办法想象，除非真的是实际的看到。那我们的事工是每一个礼拜都会有老师进到家中去探访，并且呢在那一个礼拜会在他们的社区或是巷口进行街边的主日学，那到礼拜六呢我们会开巴士去接小朋友。那在这个过程中，有一次我跟一个老师，我们就要走去服侍，我们要走去探访一栋公寓。 那在走过去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好多的警察。那他就在我耳边跟我说，通常有警察就是不对劲。我没有理解到什么是不对劲，我只觉得哦，很多警察。结果后来呢，他就说那他去打听一下。果不其然，我们走到校门口，随口一问就得知了，今天呢在学校里面有两个学生拿枪互射，对，那生死未明，就只是得知了这件事。可是对我来说，那间学校看起来像中学，然后会有孩子可以拿得到枪互相射击，这件事对我来讲，当时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想象，因为台湾的校园是这么的安全，那又是我第一趟的事工之旅，我就开始感觉到这个环境的落差。那当我多几天，我们开始去挨家挨户的去看孩子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群的人围在一起，然后就会有同工来跟我说，你要离这些人远一点，因为他们正在交易毒品。可是让我更难受的是，当他们在交易毒品的时候，旁边就是一群的孩子在这边玩乐，那他们旁边的地上可能就是有大麻的药袋，可能有用过的保险套，对，就会让我觉得怎么会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们却好像是就是在大安森林公园旁边玩乐一样的自然。
听了觉得好心碎哦。
嗯，
所以在当下你等于是有被震撼到。
是。
嗯，你会担心自己的安全吗？
其实我觉得可能因为我的个性的关系，我很容易接受这样的环境，我没有过度的担心。甚至也有人问我妈妈说，你女儿自己去纽约，你不会担心她吗？可是我们都有一个信心是，如果这是神要我去的地方，那神会保守我的安全。那确实就是包括像枪击案或是后面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我都是刚好擦身而过。甚至有一天我们在探访的时候，那个同工跟我说，我发这栋大楼，你去发另外一栋大楼的传单。那发完之后呢，我们在楼下的门口见面。那我发的比他快，我发完之后我就自己站在街边，可是那时候已经傍晚了，我开始有一点点的害怕，我就默默的退了两步走回公寓里面，我想说站在门内可能比较安全。结果就有一个黑人女士就走过来，她就跟我说，你为什么要怕？你怕什么？怕就不要来啊，因为我是华人脸，所以她看得出来我是外地来的。
所以她呛你吗？
对，她呛我，怕就不要来啊。我就装酷，我就说没有啊，我只是觉得外面很冷，我只是在这边避风。她就不以为然的走掉。我就觉得哇，这些人很不友善欸。
嗯，
是
很不容易。有的时候你是提供帮助，
是，
但是对方能不能够接受，你们还要更加努力。
是是。
嗯，我也听说，其实因为你在传福音是有一些果效的，所以当地的黑帮好像也不太开心。
是是，我们的事工经常需要跟当地的黑帮交涉，但是也因为我们在纽约真的立足了四五十年，所以还蛮有趣的。听说我们有时候缺司机，巴士司机没人开的时候，因为这些黑帮他们自己的孩子有时候也参加我们的主日学，所以甚至有时候呢，他们会帮我们开路，或是来帮我们当司机，就是牧师也跟他们打好交道了，这样子。
真的好特别的一个状况。嗯，那在那里你有直接跟孩子有接触吗？
有，当下我其实有向其中一位同工表达说，我现在开始我也有能力了，我想要资助一位孩子，你可以告诉我在你的这个点有没有哪一个孩子是有需要的。那后来确实他也带我认识了一个小女生，所以我在那当天我们就进到小孩子的家中，跟他的奶奶还有他妈妈有一些的互动，才了解到这个妈妈感情史很丰富，孩子都是跟不同人生的，对，然后现在交的男朋友又是另外一个人，所以他常常不在家。那这个孩子其实很可爱的一个小女生，我跟她互动也都觉得很开心，所以那当下我就告诉老师说，那我愿意资助这个孩子每个月一点点的钱，支持他去主日学。所以从那之后呢，我们就偶尔会通信。那在隔一年我刚好又有机会去到纽约，所以我就有跟老师说，诶，我会去纽约哦，可不可以帮我安排跟孩子多一点的时间相处， 所以我们后来就有一个半日游，我就带着这个孩子去游乐园啊，去吃炸鸡啊，可以跟他互动。那他们虽然现在没有继续在主日学当中，因为孩子稍微大了一点，但是呢，前阵子我收到这个老师的来讯，就说孩子有提到他们都还记得那一天我陪他们出去玩，他们都还记得有 Wendy 姐姐这个人，很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再见面。
嗯，好可爱哦。对，真的。
嗯，
Wendy 想请问你，因为你自己有一个不容易的童年，
是，
那当你再次接触这些孩子，其实他们也都有非常不容易的背景，
是，
你会不会触景伤情呢？
其实因为我自己是这样长大的，所以当我在看这些孩子的时候，我相信只要他们愿意，他们也可以有一天像我一样走出来，所以反而我是用很乐观的心情在看着他们，因为我知道上帝不会让我们永远都在这么绝望的境况当中，总有一天我们也可以成为帮助人的人。所以当时我在陪这几个孩子的时候，我也是鼓励他们，你们的现况绝对不是永远的，你有一天你也可以走出来。所以当我在面对这些孩子的时候，可能还是会有难过，可能还是会有心疼，可是我反而看见的是上帝绝对还是会帮助他们，生命绝对没有绝路。
你觉得你自己在为孩子付出的时候，你会不会同时也有一点好像接受了安慰医治这样的感受呢？
其实是会的。当我不仅是服侍世界各地的孩子，或是我自己在陪伴我的小组员年轻人，我都觉得今天我能够站在这个位置上，我有能力去给予，这一切都不是我自己去换来的，而是真的是每一步都有神的恩典，让我有能力透过我的手去帮助到这些有需要的人。
嗯，好感恩啊。
是，
我们刚才分享了纽约，如果对于美国熟悉的朋友大概可以理解哦，
是，
就是贫民窟当中真的很不容易。
是，
但是我们现在要请 Wendy 跟我们讲另外一个更不容易的地方，就是在菲律宾，
是，
那边的孩子的状况。
其实菲律宾的孩子很可爱，他们都很活泼，仿佛他们就不活在那么夸张的环境中，就好快乐。但是当我真的踏进我们在垃圾山里面的事工，我们在那里面，在垃圾堆里面做主日学，当你走到那里面，我本来最怕的就是会不会很臭，可是其实你到那里面，你看到孩子脸上的笑容，他们都赤裸着身体啊，赤脚啊，就在那个垃圾堆中玩乐，你好像也就忘记了其实孩子的快乐就是这么的单纯，你把他放在什么环境，他好像就接受了。可是其实当你看着那个环境的时候，当我回到宿舍，我其实是有一种无力感，因为好难改变这么大的一个环境。你一个这么大的垃圾场，垃圾山里面有多少的家庭，他们的孩子在这里面长大，你甚至不能保证他能够长大，因为他们的健康环境不好，他们的卫生环境不好，他们的资源都是缺乏的。可是他们唯一不缺的就是这些孩子的笑容，他们永远都是这么的快乐。所以我想这也是我们还有当地同工他们在服侍当中一个很大的动力，是因为孩子他们是这么的单纯，你必须在他们还是这么纯真的时候把这份信仰传递给他，让他有成长的动力，有愿意跨出那个圈子的动力。
所以其实你的眼光都放在孩子的身上，
是，
对，就比较不会去在乎自己是不是舒适，甚至还有一些可能台湾人无法想象的那一种安全啦、清洁啊这些条件。
是，
可以再跟我们多一点的描述吗？因为我知道你曾经说其实没有照片很难让台湾人理解那是什么状况，
是，
试试看描述一下。
没问题。我们当时不但是有去现有的垃圾山，我们也有去他们旧的山，叫做 Smoky Mountain， 它是一个过去已经堆积太多垃圾已经被放弃的一个地方。那我们去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小男生一直跟着我们，那他的身体呢 他没有穿衣服，他只穿了一件短裤，可是你看得到的皮肤呢，上面都是尘土，就表示这个孩子很久很久很久没有洗澡了，他好像也不觉得他需要洗澡，因为他就是在一个这么脏乱的环境。那我们走到那个山上，又看到一个妈妈，她的手上已经有一个大概两个馒头合起来组成的一个大肿瘤，对，那她是没有办法去就医的。后来我们也去了一些不同的地方，也看到有一个孩子，这个毕业牧师分享过，他的脖子上长了一个非常大的肿瘤，对，就像有一颗小型的排球在他的脖子上。对，后来我们也是发现了他之后，赶紧为他找到资助人，赶紧资助他去做手术，所以他现在的肿瘤稍微少了一点点。对，但那都是在我去菲律宾的时候刚好就亲眼看到的一些故事，所以他们的疾病状态都是非常的复杂，因为那个环境实在是不太干净啊，甚至是他们的政府没有要帮助他们的意思，所以我们每个礼拜去，他们每个礼拜到那个地方，就是想尽办法的能够送一些的资源给他们，送一些的食物给他们，确认一下他们有没有需要医疗上的帮助或是实质上的帮助。当时看到的情况是这样。
嗯，听了你的描述，让我想到说 ，Wendy， 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平凡的人，但是你却真的做了很多不平凡的事。希望你不要太谦虚，跟我们分享一下勇气哪里来？
勇气哪里来？应该是说，我觉得傻人有傻福。傻人有傻福，就是我有一颗很单纯的心，就是上帝他爱我，当我有需要，我没有经历过他不帮助我的时候，所以当我真的觉得快要没有路走的时候，我只能不断的祷告，对，不断的祷告，不断的寻求，包括甚至后来我要结婚，我的先生也是单亲家庭长大的，大家都觉得两个单亲家庭长大的到底要怎么在一起，但是我们真的一路上都是经历到，如果我们对神有信心，他一定会帮助我们，对，所以勇气是这样来的。
是，哇，好棒哦。也知道说你常常为这些孩子们祷告，那你也会用一些圣经的经文来祷告，有没有现在你想到哪一句经文你觉得带给你很大力量的？
嗯，我自己最喜欢最喜欢的经文，从11岁受洗那一年我就一直记到现在，就是腓立比书4章13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觉得在这十几年的旅程当中，这句话真的不断的在应验，因为好像在人看来，一个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怎么可能走遍世界各地？怎么可能有幸福婚姻？怎么可能有今天的这些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可是真的是因为我相信这句话，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这一位神，让我凡事都能做。
嗯，因为你的分享让我想到就是反差这两个字。
嗯，
你刚刚分享说从小其实爸爸是把你藏起来的，但是你现在却是在世界各地去帮助这些孩子们。我们再补充问一下，因为知道说虽然在菲律宾哦，好像枪支泛滥的状况没有我们想象在美国好这样子一个严重的情形，
是，
可是菲律宾它的治安的确是 让人要很忧心的。
是，
那你在那边是怎么样保守自己的安全？有没有哪一些你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其实无论如何，你人在异地的时候保护自己是必要的，因为台湾确实是一个治安相对好的国家，但是当我们去到外地的时候，其实庇护牧师在行前他都会提醒我们身上不要带太多贵重的物品啊，你不要太多的跟人有直接的眼神接触，尤其是一些的成人。那印象很深刻，我们有一天是夜访垃圾山，那白天去垃圾山他们都是在工作嘛，所以他们也不会跟你互动，他们就是不断的整理垃圾啊，整理厨余啊。晚上我们要去夜访的时候，牧师在外面进去前就再三的提醒我们不要与人有眼神的接触，因为他们当下已经可能是喝醉的，或者是已经吸了毒，所以你没有办法预料会发生什么事情。最印象深刻就是在我们进去前，前面的带队牧师跟比尔牧师是押后，他们一人配了一支枪，就是为了预防有任何的意外反差发生。那我们真的走进去之后，就开始感受到里面的氛围跟白天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仿佛是夜总会，好像很嗨，有音乐，有像夜市一样的热闹，可是人的眼神是涣散的。你就知道因为他们辛苦的工作了一天，他们又把他们的工资不是拿去买食物，而是买一些让他们能够释放压力的一些物品。对，所以那一次让我进去的时候，我真的有感受到哇，很不一样的氛围。所以在那样的环境中，你真的必须随时的警醒，保守自己，然后也去照料到身边的人，需要结伴同行。
你在那时候有害怕吗？
当下有一个时刻是有点害怕的，因为我们在走一个上坡路，旁边就坐了一排的男子，那他们说着当地的话，我们其实是听不懂的，他们就不断的调侃我们，还对我们笑。在那当下我是有那么一瞬间，我是觉得哇很害怕，可是不再继续害怕是因为我们其实是一群人，对，那牧师他们都压在前后保护我们，所以我觉得有经验的人带领真的还是蛮重要的。
嗯，其实你经历过不少这样子我们说比较紧绷的这种氛围哦，
是，
可是你却还想要去肯亚。
嗯，
所以这个心愿是怎么样呢？
我觉得是因为我在这样的事工当中很久，那非洲一直是一个很有需要的一块区块，那每一次听到牧师他分享非洲哪一个地方我们又有新的事工要拓展，或是哪一个地方有很多的孩子有需要，特别是这两年因为疫情，因为之前非洲饥荒还有蝗虫，让那个地方其实需要是不断的在上涨，也有很多的政府找上门希望我们能够去协助，那我就更渴望我可以去看一看。当我可以去看到我再带回来这样的资讯给台湾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支持我们的人，我觉得我在跟他们分享的时候，就像我现在可以讲得出马尼拉的状况，我不再只是看到影片上或是照片上，甚至是听来的故事。对，
我在想其实虽然妈妈非常希望你在信仰上有更多的得着，但是你这样子啪啪走，长辈们真的不担心吗？
说老实话，我妈妈还真是个有信心的人所有人都问她说你不担心吗，她就说不担心，神会保守她。但是我先生也是，他说不担心，神会保守她。虽然每次出去像去菲律宾回来，我的脚就因为有点伤口感染，就才下飞机我就去了医院住了一个礼拜。去印度因为环境太脏，就是当地的生活有点不适应，一下飞机回来我就长了带状疱疹，在腰部长了一圈，也是马上送医院。所以比尔牧师常常调侃我说只要带温迪出去温迪就会生病可是他就有一次就问我说温迪，那每次去都生病或是受伤你还要去吗？我说要啊，拼了命都跟你去到这里了，怎么还能不去呢？是，
我们说这个叫台湾奇女子真的。嗯，通常我们都说啊，这些体育竞赛啊，这些年轻的选手让台湾真的是很有面子，但是我们这些年轻的宣教士真的也是台湾之光。Wendy 趁这个机会 要不要跟一些其实也是想要在国际间去从事不管是人道或者是去传福音这些活动的朋友，跟他们讲几句鼓励的话？
真的想鼓励每一位，不管你是年轻的或者是现在已经在就业的，其实我觉得只要你有一颗愿意的心，只要跨出第一步，就会陆陆续续的看见其实门会为你敞开。只要你愿意，不用担心说好像我的身份或是我的资源不足，因为就任何情况来看，我自己也是一个资源不足的人。可是当我们有一颗愿意的心，其实你只要勇敢的为这件事情祷告，并且呢不断的去看见机会，我觉得也要有一颗敞开的心，你去看见哪里的门开了，试着去走进去看看，不要被自己的想象限制住。
嗯，不要被限制住。
嗯，
再跟我们多分享一个，因为你刚刚有特别提到资源这两个字，很多人的确还是担心资源不足。
嗯，
所以有没有你自己的经历或者是可以给一些建议？
是，因为其实想出去有很多的方法，你可能有的人是因为金钱的缺乏，那有的人可能是因为被自己的工作或是家庭牵绊，所以可能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当时我的缺乏就是我没有足够的资金，可是也很感恩，当每一次我有需要的时候，就是会有认识或不认识的弟兄姐妹奉献一笔金钱给我，甚至是会告诉我说这一次的机票我有感动想要帮助你。所以我们不一定能够常常寻求这样的神迹，但是我想说的是，当我们真的知道自己的需要是什么，你认真的为这件事情祷告，上帝一定会帮助你的。
嗯，像你平时会需要为自己或是为机构去募款吗？
在我们的机构呢，尤其是在宣教合场的部分，他们其实每一个人现在都尽量的转为办募款的方式，因为需要被支持，他们的教会，他们原本的国家，他们都会去寻找一些支持的人。那在我们这些行政办公室，现在目前是还不需要到个人的募款，但是我们都还是很努力的在为事工去做募款，因为需要真的太大。如果我们能够多取得一些帮助，如果能够多把一些资源送到有需要的地方，我们都会尽力的去做。
嗯，这样子我们就更清楚了。
嗯，
而且你提到说，虽然你经历资源不足，可是你也说你也在资助其中的孩子，
是，
所以这个可以让我们也了解一下吗？
可以的，没问题。我们在网站上或者是透过我们的办公室，是可以选择一位在肯亚、菲律宾、印度、美国任何一个国家的孩子，可以对他进行资助。例如说在非洲，我们就会提供营养午餐给孩子，在菲律宾甚至是纽约，我们在探访家庭的时候，我们就会把他们所需要的资源提供给他们。那最重要的是，这个其实是支持当地的主日学事工，因为当这些孩子来到主日学，我们会把握每一次的机会，让他们知道生命是有盼望的。你不能永远都是给他鱼吃，他们需要学会钓鱼的技巧。所以每一次的主日学都是让他们知道生命是有出路的，你不需要看现在的环境觉得你没有盼望。所以对我来讲，每个月小小的金额，可能我们去吃一顿大餐就没有了，我做的事情却是可以鼓励可能一个到十个以上的生命被改变，
真的很有意义哦。
嗯，
非常谢谢我们今天的 VIP， 就是宣称自己是平凡的人但是做了很多不平凡事的高子文 Wendy。 Wendy 谢谢你。
谢谢静怡。
非常感谢高子文 Wendy 分享的生命故事，也谢谢子文 Wendy 授权给救恩之声。 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如果你有感动，想要更多的了解到基督信仰，推荐你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就让圣经老师帮助你透过函授更多的认识圣经真理。如果想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可以拨电话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是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你注明云彩飞扬节目静怡收就可以了。云彩飞扬在救恩之声官网 APP 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邀请你持续的收听支持，并且也请多多的将云彩飞扬见证分享出去，让更多人听见好故事，因着你的分享得到祝福。静怡在这里祝福你喜乐平安，云彩飞扬，期待下次再见。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